这边有一个问题说，人生短短数十年，转眼间已过大半，面对自己的老病时应该如何恳切念佛，请法师开示。哎，这也是我的问题。其实这里面啊，我们可以老病时哈，面对自己的老病时，因为这是我常讲的，就面对修行啊，讲很多道理啊，不一定能用啊。那最现实的东西来督促自己是最有效的啊。所以，但说有效，有的人还是到头还不一定认为呢，还不一定放得下啊。我明明有时候见到有人都已经末期了。末期的就是医院跟他讲说，就跟你讲没什么用，然后他身上还有很多东西，人家讲说那你赶快要交出来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他说那万一没事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他还在万一，他都没有想到那个9999的，他就是想那个万一，结果到最后真的没交代，那后续问题一大堆。有时候本是功德处啊，弄成变成罪过处，人家愚痴到这样，本是功德，到最后成为罪过，因为你没有处理好，是不是？那面对老病死啊，可不可怕？其实我们一直忽略的一个东西啊，我们面对这个老病死，老病死可以是一个恐怖的因缘，但也可以是一个转化的因缘啊。假如我们现在把这个当作一个砥砺自己，因为它是两头，你要是在老病死当中没有好好掌握的话，你可能继续轮回，而且这个轮回啊，这里面有很多观念，我们很多人的建立都还不是很熟。我说实在很简单的观念，但一直都不是很确定，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当人很容易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拥有的条件是很容易轻易而来，说不定，不是说不定啊，严格来讲，这样的因缘根本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因为我们对这个看法没确定，所以你轻忽你的日子一直在过，你经常会把人世间很琐碎很琐碎的当作很重要，但你不会珍惜你其实当下现在的状况是极为殊胜难得，已经是很难得很难得的。你可以，我常讲一个念头，就是说你可以利用剩下，比如说你现在几，你可能还有30年好活好了，三十年来讲的话，其实也是一刹那而已。但你如果能珍惜这一刹那，你可以把你过去无量劫的轮回做一次解决哦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好难得争取到一个可以决定胜负的机会了。因为大家淘汰到最后剩下两个人在比较，你会很珍惜这个因缘。我难得有机会成功，今天终于有机会，从以累劫一直修到现在，终于有机会让我超越三界。那其实只要忍耐30年，而这个30年对你眼前是很重大，其实对一个修行来讲是一刹那。也就是说你真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你爬山爬，中间跌下来，迷路了很多，百千无量次的这样登山，掉了再掉，跌死再来，现在终于爬到剩下一步就登顶，结果你这个好玩的人竟然在那个登顶那一步，在那里要急脚不急脚，在那里晃晃，结果不小心一摔，又摔到山底下。你说那我再爬，我告诉你连山在哪里都不知道。结果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会觉得很遗憾，说为什么你不赶快踩那一脚，因为你看不到你从山底下爬到这个顶的辛苦，所以你就轻忽，连那一脚都不肯定的踩下去。你有知道轮回的苦，你就会知道这个 啊，所以你不想失去这个已经是不知道多久才难得遭遇到的这一次机会，我竟然能到顶，所以你不甘愿放下。好，你不甘愿吗？再过来，你也知道说，其实这个生死苦也是一个机会，也是一个机会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看不到这些东西啊，我们不容易升起那个恳切心，升起这个恳切心，所以你会一直晃晃晃。你看道理大家听，真正到最后能把握的，你看看，都是你来助念，我来助念，这样不是吗？那助念也就是尽人事喽，能不能去随缘哦？因为我自己去哪里我也不知道，我连我都不知道，我助你的念啊，就难兄难弟彼此扶持吧，还能怎么样？即使你没把握，没把握，你我都没把握，不过就是大爷知道这个方向。但我觉得这种轻忽之心啊，对一个真道人是不该有的，因为我只许今生成就。有的人认为菩萨道啊，生死未了，如上考批。有的人认为说不应该有这种想法，我当然这样想法，我的想法绝对不是光只是治疗而已啊。假如我自己眼见我的众多因缘、众多的眷属还在苦，我当然如上考批啊。如上考批有的是治疗，有的是见众生苦，我自己尚且轮回，我当然赶快去完成它，赶快回来度众生啊。众哪可以拿别人的苦痛当开玩笑，慢慢来，我哪时候成就？你这可见你的悲心不够强。所以有的人说这是小圣心理，我说你看普贤行众记，是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他谁跟你讲懈怠的？每天每天都在争取一个自度度人的这种机会，难得有这机会，然后又颠倒掉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认知上你必须要有知道你很难得，而且你的机会不一定会再有。我说机会不再有的机会，不再有，你这拥有现在的可能性其实是占太多了，你会再有这样的机会其实很少了，真的很少。那我们因为大家都处在这种环境，就是理所当然。我告诉你，从佛法的观点来讲，从你宿世所造的业，包括你今生所造的业，你今天在拥有同样的情境，在这里闻法，在这里修学，我告诉你很难啊，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，而且你要珍惜，你只要坚持走下去，你可能从此生死永断，这种难得的机会没有。所以说你应该不再是畏惧，而是一种欢喜的迎接，而且积极的欢喜的去相当久。那这一点看得很清楚，人世间很多事情啊，随缘过，弘法利生、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积极做啊，不要怕辛苦，尽量的做啊，自己能利益多少人，能成就多少福报，累积这种往生之粮，这种东西凡是有毅力的地方应该积极的去寻求。那凡是跟生死无关的这些东西能放就尽量放。你假如这个时候不下这种决心，一直拖到最后，你的习性一养成，就如刚才那个到了最后了，他还讲说那万一我活着怎么办，这种人看得可多了。你认为说我不可能啊，很难说。你要不是现在养成放的习惯的话，你到时候就放不下，是不是？到时候你就会写很多遗嘱哦。为什么放不下？遗嘱啊，你们要听我的遗嘱，不然我会火起来骂你们哦。要不要写遗嘱？我方便啦，写遗嘱让后人好遵循啦。那如果你自己来讲啊，遗嘱写来交代的啦，其实你们有没有做随缘啦，我死我的，你们活你们的啦。我讲这句话是不是该这样？就这样吧，那你能怎么样？一年到了，有没有完了？没有什么完不完了啊。所谓目标不过是我行菩萨道的一个方便假设而已啊。我每一个阶段都是新的，每一个阶段都是完了的，所以没有那种壮志未酬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，你流那么多泪干什么？你好好放下，平常就养成这种正念的观念，或者都还一定会误了你，是不是？好，那现在我们再看，那以我们中论的看法呢， 这才是，这就难了，这就难了。我不是好几次讲说，有时候我们对生死啊，当然我们现在这标准是拉高一点的哈，这个标准不是要求所有念佛，你这样要求别人会把它破坏掉。我讲说，我们既畏对忌这个畏惧这个生死轮回，所以我们想要求生净土，这是一个路道方便，是这一定要鼓励的。可是当我在修学佛法的时候，我经常挂碍着生死，就是我可以当作接引方便，但可是如果我在往生求生净土的时候，我经常还是用生死相对的心，其实这就是一个杂染心。这个分别的心其实不就是生死轮回心吗？只有生死方成生死，不是吗？无明亦无明尽，乃是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这时候才能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，不是吗？道理已经讲出来了。但对某些，因为他还不能了解这个道理，你谈这个道理他无下手术，升起不了那种修学佛法的意乐心，所以我们应该告诉他五浊恶世苦啊，然后往生极乐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有。为什么？当你还在做梦的人，是不是有梦中苦？有。所以我要叫你赶快醒来。我会不会肯定有梦中苦？有，因为你真的在受苦。好，可是当我们还是把这个梦境当真的时候，总是虽有对治的功能，总是留个烦恼的根源，是不是？我刚才讲执着有生死方成生死，所以学佛人观念越清楚的时候，进一步会怎么样？我依然分别生死，我在大方向的执着我放不下，我知道有生死轮回，但我真正起心念佛的时候，却又能将世间所有东西一概放下，不惜生命专心念佛。为什么他能放下？因为他有几分的般若智慧，开始能观一切世间所挂碍的东西都是虚假，所以提起一念不顾生命。所以 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又提到，我们现在啊念佛是不是要稍微留点体力？所以念完的时候气力不足，要多吃点什么什么参，什么参会补气。经常有人弄给我吃，我也不大知道那什么参啊，对，要补气，因为常念会伤身，所以念佛的时候也不能这样一直冲，冲到最后会容易出问题，对不对？该睡的要睡，该吃的要吃，该休息也都要，对不对？那个这是你现在的时候要，可是当你正要修行突破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连这个都不要去想，又一个心情念死它算了。我告诉你，真正念的时候就是这个起伏，你那个半吊子的那个挂碍东挂碍西的修行，其实啊无法彻底。我没做到，但我知道会得走到这里来。我现在在酝酿这个心情，酝酿这个能力，酝酿这个认知，我很庆幸我有这样的心理准备。是，你如果还能拿秀命拿修，你会修个东西？你那个对生命的爱着心其实就系在生死上，虽然我们不知道生死不可得，但我一旦往生净土的那一个念开始修的时候，我就是把世间看得能彻底，所以我看得越彻底，我的成就那个清净念，因为我们要净土不管你修不修，因为往生就是靠着生起的分别来的。 那我现在现前只有依着活念，依的佛功德，我没有六道因缘呢，我怎么会轮回六道？所以当我一心舍下所有东西的时候，我当然能成就。好，这是第二等。那第三等的话，那就更简单了。什么净土？唯心净土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？当然有可能啊。修四念处的不是修唯心净土，管修什么？那别人都可以修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修？我们为什么只要谈到实相念佛都怕得要死？你们待会要出这个门，要不要观想？待会要出去，那个门我千万不要撞墙壁，不然会长个包。你有没有一直说南无门南无门南无门才会从门出去？不会吧？ 因为我坚信法在那里，我就要走到那里啊。所以往生不过一个念，坚信。为什么坚信？智慧。为什么？当我舍离一切颠倒妄想的时候，谁方便祈愿求生净土，求道净土？对不对？我明明知道门在那里，我想出去，我当然从门了、啊。我现在待会要走，我根本不用进那么门，我当然就走门了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门可以出去啊。这我的内心里面已经决定的东西，我不会动摇啊。所以当我了解所谓净土在哪里，净土就是离起那个造作三界的烦恼心，所有依三界法生执着才叫做慧土。那远离这一些颠倒性，名之为净土。所以我现在不管往生那里，你根本不要半吊子的说我这样修会不会往生，连这个心都颠倒。为什么？我但只问我一心相应的法，离一切妄想分别，我只依这个。最近我在谈一个道理也是这样，我们现在修学经常半吊子，什么半吊子的？大家注意啊，这是我们常有的现象哈。我们有时候修行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居士问的，那这个居士是很用功，他这没问题，是很虔诚的啊。但我是借用他这个问题来提醒大家的。我们在修一切法的时候，甚深法的时候，经常会问，就像我问说，你们今生会不会证果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会跟不会？会。也是颠倒，不会也是颠倒。我因为我没有，何来我正果不正果？那我为什么这样讲？很有意思的。当我们了解一切法不可得的时候，我们在修的时候，竟然留个背后的一个尾巴。哇，这个甚深法，我尽量修了，我尽量修了。那我今生会不会成就？大概不大可能。你知道他在修这个法的时候生了很多的傲慢的。为什么？既说一切法不可得，但他留个尾巴，我相信我的判断，我是很谦虚的，我不大可能。你看你啰嗦那么多干什么？要是我啪啪，为什么我这么谦虚也不对哦？当然不对啊，一切法功哪容你还在我我拿伦理说我没有这么久修，你这不就是颠倒心吗？你今天做一个佛修佛学佛法弟子人，但只知道法如何，我就一心相应而已，哪有再多一拨出一个心去论的世俗地？我可以讲要但缘众缘生，我不认为我可以，我不认为我不行，我这些妄想心都是颠倒性的。依世俗地我可以分，站在正修的时候，这啰嗦是完全舍掉。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当你在修的时候，你经常又给自己多了一个妄想的生长机会，你不能全然敢对法的恭敬，就是说你其实对这个法很恭敬，但却又存在着你个人的分别，就是说同时在闻法、他讲得很好，为什么？我认为的。你知道这个意思里面他为什么好？我认为的。谁最好？你比他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好是由我判断的。你知道这里面隐藏的是这个东西啊。所以哪时候会不会不好？会啊。为什么不好？我觉得不高兴。所以他好不好还要靠我，不是他真的好。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连文法当中存在的很多个人的一些判断，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不能全然相应法作意，就留个尾巴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谦虚哦，在我来讲不叫谦虚哦。为什么？你根本无我，然后自己强安利我，然后本来你不知道你的根性，强安利我不行，这些都是以狂妄之心强以为是的，不是吗？是吧？那我是不是行？我行我也不说，因为我不知道。我不行我也不知道，我但只知道法如何，一心相应。是，所以当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临终往哪里去，哪里皆不去。因为唯有放下一切法，随因缘差别起个往生念，那里去。 对，虽去实无去，你敢不敢承担这个东西？很多人没办法，很多人没关系，你有没办法你就好好去，没关系，你就养性。我知道这个都不妨碍啊，道理如是，我做不到，但我知道我随分相那相应的时候，我往生的因缘会具足，所以这都不会。像我们来讲，我们不一定做得到，但道理越清楚的时候，我虽还抓个东西，但我懂得以这个抓的微小执着舍掉其他的，我不能全然不抓，因为我畏惧，我承认。但我既然抓这个，从以我对法的 文修当中，我更知道虽抓一个，但还是必须要尽量舍其他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才讲第二类的人，一旦知道一个符号升起，不惜生命就念下去。假如你到最后不能对面对镜，光一句佛号打死他的话，你留个经常留个半吊子半吊子，你此时不断待何时？你这个决心不起来，你留到哪时候你才能断？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论来，像现在功夫要能把握的不多吧，我当然也没有，但还好我慢慢知道这个道理，因此会往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怎么样，别人的事。因为我知道要么要尽整个身心提起来，要么全然的放下。我说全然放下就是到处都放哦，所以到处乃是毕业后到最后说你不要念了啦，没用啦，你念的是假的啦，然后种种嗔恚回忆来讲放下。你那么做不行，我要交代，不然我死以后人家会骂我。你会不会怪这个？你一交代就完了，你怕这个就会有人从这里来找你麻烦。所以当你决心念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必须要知道一切皆放下，到时候被人家搅动了，你就会出来啊，会不会？会啊。你只要稍微想一下哪些事情一旦发生你会懂，那这个事情就是你最大敌人。它会不会发生你也很清楚，魔也很清楚，当然他动你，他绝对会动那个你不怕的东西，他动你会怕的。为什么？魔从哪来？从你心里面生的。所以你还你怕的，所以为什么发菩提心，为什么安住正法可以降魔，所以为什么可以跨越魔？因为心根本魔相应，所以能跨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业畏惧魔，我们现在会不会畏惧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那个能力。但其实当你要真正突破的时候，说难也难，说不难也不难，其实所有挂碍是你放不下。这个说起来你大家去慢慢品味，因为这种心境你要不要建立起来，你真功夫很难起来。所以你看所有到最后成就的并不是那个表面上的硬功夫，而是那个决心，那个死心。所以说真正用功的人，他有没有那种阿弥陀阿弥陀、不要，那这样很容易伤身体。其实是那种稳稳缓缓的，但身心是全然放的。所以老修行不是那个急躁相，老修行是平平稳稳的，每一个念都真真实实的。怎么真实的？全然放下，唯一按住这个念的这种平稳心，而不是表面上另取一个分别的急躁心，不是。所以那个不惜生命不是那种英雄气概，不惜生命是全然放下，是这个心。希望有用。哎，因为我们彼此互勉了，哎，我也是过半了，哎，虽然我觉得我还二三十岁的样子，哎，开玩笑的，哎，不过这个就是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啊，哎，这种心情要早点建立。这种心情的建立其实对你未来修行会有很大帮助啊。这种心理的建设啊，这种认知啊，你开始对这个身心有个安顿的时候，你的修学的那个勇气会起来，你也会安稳。你虽然现在不到还没做到，但你也会往这边走啊。那所以说包括念佛也是如此，其他的法门也是如此。其实当你修的时候，你务必将这个法门彻底的理解，修的时候全然信任的完全融进去，也就是说你不要对法留有保留，不要有保留。你怀疑的时候可以怀疑，趁早怀疑把它解决， 但一旦准备修的时候就不要怀疑、哦、我真的半吊子经常是没办法成就的。好，我们先这样就好了。我们来看这个他说接着我们看那个二十页的上栏哈，我们他有问曰：若离自信他性哈，若离自信他性有诸法有何救啊？离开自信他性有诸法有什么错误呢？答曰：离自信他性何得更有法？若有自他性，诸法得则得成哈。如说离自信他性有法者，事事不然。啊，若离自信他性，则无有法。何以故？有自信他性则成。啊，如平等是自信，一物是他性。你要任何一个东西存在，很简单，除非它有自信他性。所以它用世俗法在讲，就像瓶子有瓶体的自信，那依它的叫他性。这是用世俗法，有自信。就像世俗法要有瓶子自为瓶子，要有瓶子的特性，或者不叫瓶子。但我刚才讲过了，他这样的肯定不是因此认为瓶子有自信，是依世俗地。一个法之所会被认定它的差异性，正因为它有它的独特性。所以依世俗地，瓶子有没有瓶子？有，因为有瓶子的功能。那以瓶子之外的叫做他性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东西有自信他性，你可以认定它存在。那如果无自信他性，你如何认定它存在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刚才是用瓶子的例子，那我说那瓶子是不是有？好，那我问你，瓶子的自信是什么？瓶子无自信。瓶子有没有他性？瓶子无他性，所以瓶子亦不可得。那我为什么举瓶子？用世俗法你最能相信，以你共同的经验我才比较容易说服你。所以佛法的说服有时候用很多方式啊，我们已经举过例子了。所以最重要是只要我能破除你的执着，当然这个执着破除完了以后，如果会生另外一个执着，我必须要考虑。否则的话，假如你善懂得佛法，但懂得我在讲什么的话，我用世俗法破你，你会以此类推。我举瓶子有自信，是因为瓶子有它的特性。所以你说如果无自信无他性会不会有法？我说像瓶子如果没有自信他性，哪叫瓶子？那一个懂得听法的人就讲说啊，那我知道了，因为瓶子以此类推，瓶子亦无自信他性，所以瓶子不可得，以此类推吧。永远同样的原理，你不要我讲完比喻你就执着瓶子了，是的。好，问曰：若以自信他性破有者，今因啊有无啊，有这个无，无就把它刮糊起来，就是说无，就像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我们前面那个第十三品啊观行品的时候，就破了有，它会执着无啊。答曰：有若不成者，无云何可成？因有有法故，有坏名为无，对不对？就是因有有法，这个有法把它当作一个名词，因有这个有法，有坏这个有把它括弧当作一个主词，一个东西，有坏的才叫做无啊。若如以受啊，以受有不成者，亦因受无亦无啊，啊，连那个无也没有啊，所以因受无，无把它括弧起来啊，因受无也没有，连无也没有，这样的无法也没有，何以故？有法坏败故名无，是无因有坏而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讲无有没有真无？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对待法里面，你认为没有，其实是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另外一个对待，你有一个相依待的法，所以相依待你讲无的时候，其实有没有存在一个法的依待性？有啊，有一个依待性，有一个依待性，所以说不是彻底的无。真正的彻底无是，我们真正的彻底不是将一个法灭掉以形成另外一个东西，而是那个法本不存在，我是无这个。如果你是透过灭掉它才形成的，这个是相依待法，所以你虽舍离，但你没有真舍离。所以在我们的修行当中，是不是有很多虽然虽舍离，但其实 当你不断在否定舍离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其实你在同时得到养分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会不会有这种问题？有，注意大家这种现象，就是说你本来没有修行，你还不会自我肯定，因为你有修行，所以你会自我肯定，是不是？所以经典不是有大菩萨经常会修理小菩萨，为什么？小菩萨他能修他眼前的，但他修的时候总是半吊子，叫由大菩萨修理他啊，就是说你很多该你准备的到最后的重大的磨练啊，可能是大菩萨，我有大菩萨有办法，那一般凡夫不能去练习小菩萨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在不断修学当中，其实会形成一个另外一个反应，就是你执着它。那这个时候你会发觉，你以为你放下，其实你在放下很粗的东西的时候，背后有一个细腻的东西在不断吸收这个养分，也就是你不断在修行的同时，竟然以修行形成另外一个层次的自我肯定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几乎是人之常情。在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也看到他有这样烦恼，为什么我们没破他？因为这时候破他会让他没得修。可是当他慢慢修，把粗重烦恼去掉，维系的烦恼，这时候就观音他的因缘另外破这一层。在有时候刚开始不破他，因为破他他变成没有进阶的机会。但如果没有更深细的，他反而会舍掉初法执着细法，是不是？所以修学当中，不在你未能真正处理，其实是不断在观察，由粗入细，由细再入细，会看到将同样的法则做更深细的，看到它相依在性，会不会这样？会这样。那所以说这个东西，就是你及早认知，你可以打预防针。当你不断在修学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一些肯定？老实讲，众生性一定会有。但如果你有这一份的提醒，这种正念，你就比较容易觉察。当然，可能维系执着，你起心动念，你不大会感觉。可是，如果这个污垢慢慢累积有个相状的时候，你就会警觉：哎，我执着了，我执着。有时候你不会，你没有感觉，因为太细。可是如果没有这种觉察的人，到最后连成形状了你都不知道。那你有这种觉察的话，当你发觉诶，的确哦，的确已经开始动摇了，对于现在所处的境已经有得失心了，就出来了。好，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啊。所以你认为说哎呀我无是没有，其实你的无是带有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的修行是相对比的，我们有时候要肯定，我们在否定一个东西，我们在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，经常会寻求另外一个肯定。我们在肯定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寻求否定？有，因为它是不能离开的法。所以真正能超越的是什么？肯定处无肯定处，否定处无否定处，方为真舍，这才是出离。所以你看到，当我们在肯定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其实背后是有另外一个否定；当我们在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，背后有一个肯定。其实不管你站在哪一边，都是执着边，是。所以真正超越，不是为了丢而丢，是出离，是舍离对他的执着，才叫做舍。所以无一物可舍，是知道实法自性本空的舍，这才叫出离。或者实认为他实有一法，我舍，其实你已经得。已经得，这一点要很注意啊。其实这个应用跟我们现在所有的法的观察，其实都可以应用上来的。你如果很熟悉的不断在反复做这样的思维，你就会发觉这个用是可以用得上来的啊。好，这个，再过来哈，就是说，若如以受有不成者，亦因受无亦无，何以故？有法坏败，故名无。是无因有坏而有啊。所以很多的法，你如果观照不清楚，你就留个半吊子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在这里提啊，真的因为修学佛法里面是不是有，如果能依止善知识，是不是有这种好处？当然。 暂时是不容易找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观察不容易啊，即便是三个臭皮匠也有好处呢。因为一个人的观察，像我们的心很粗的，因为在一个团体当中啊，经常会很别扭。老实讲，你还真感谢这种别扭。最近我在一个地方给他有一个说，因为他很实在很老实，他讲说，我说你们这样会不会觉得现在生活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他说，因为过去曾经自己住，现在突然入众啊，有点要调试。嗯，实话。那为什么他现在调试？你其实调试的是随众这个心呢，还是一种说？因为我们向来一个人住啊，自由。因为自由就不大会约束自己。那一个容易自由的人，容易放逸自己的、放任自己的，其实这个心其实是一个烦恼心。当然，我们不是一种强制的一直约束，这种约束有时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但你要知道，为什么一个人从一个独自己修进入团体的时候会有一种怪？因为你必须要配合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说，宁愿在大道场睡觉，也不要在小地方里面、小道场里面弘法办道？为什么小的地方容易自由？一个容易在自己随心所欲的时候，不容易克制自己的烦恼。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有人像守护着的。那守护的人，如果说旁边人家提醒提醒你，你这个就是你会觉得别扭，因为在团体里面就有约束感。这个约束感其实真正的意义不是为约束而约束，是要制止你那种随意我所的那种境界爱和自体爱。那纵容心啊，其实要的是这个，不是为了。其实整个佛法的规矩不是为了规矩而规矩，其实是要抑制你那个不断吸取众境界直取的那种纵容心啊。其实它的意义在这里。所以当对一个人身心很安稳的时候，已经够成熟了，其实不必要的多余的规矩，不需要。所以佛陀当初制定戒律的时候，刚开始不需要那么啰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自律欲很强啊，因为他们不会去换那些东西啊。但是后来为什么团体越大的时候，因为开始有问题了，开始有问题，所以他需要。所以规矩其实是顺着人性一直上来的。那当然这是属于就一般规矩，假如有些西方就不，有些地方就不要，就不容易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曾有这种体验的人，不容易跟你看，不容易点出你那个细微的执着。就是说，同样你不知，我不知啊。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古董在这里，你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们在几个不懂的看起来也看不出它是不是古董，对？那说，那我们这么多人，难道看不出来？那你就都同样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人需要动手术，我们大致那么多人，难道不能动手术吗？有啊，你就拿菜刀而已啊，你还能拿什么？对不对？就算你再多人也没用啊。所以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类似更深细观察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因为越走越细微的时候越不容易观察到，那越走越细微的时候自我肯定也容易在这里产生。所以要没有一个很深刻的人去跟你点出你那个纠结处啊，你有时候会这样就停在那里继续走下去。对。所以这里面又反过来另外一个道理，就是说有的人当他一切依法的时候，身心就越柔软，因为他只问有没有依法。所以即便他到了很高的境界的时候，他也依然只问法对不对。就是完全是依法的心。那依法性就是他很容易舍下自我的见解，往什么何则为对何则为错，也就是有一个很大勇气，他不顾面子，他只在乎说就一个法来讲，我担得起担不起。所以变成他形成这样的认知，因此他就容易得到善知识的引导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先遮蔽住那个法就难入，因为走到这个阶段里面大概也很少人可以提醒你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再想想，我们是不是够格接受善知识的引导？这有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，我自己的问题。假如现在有一个真善知识在这里，你说真不真是别人讲的，好，那你怎么肯定它是真？再过来，果真的话，你能有多少忍耐接受它的指导？这其实叫众缘和呢，是不是？ 有时候我们比较在乎外头的，不是很在乎那个真正的法。你要能对法完全依教奉行，是因为你对法的信受已经有一定的素养的人了，或者不容易。那往往就是我们走到最后头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最关键的引导，其实现在都很不容易碰到，是不是？我们会觉得不可能，其实有一种不可能，就是就算有可能，对你来讲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你的准备心情还没有，好，你还没有。那甚至有时候我们看经典，经常用自己的心去解答它，所以经常都隔开了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谈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不断在，我因为这里是衍生出来，就是我们当把无掉的时候，我们认为我们得到无的时候，其实是有，因为这个细微的观察你观察不到。所以有时候你会等到一个无常很大的冲击，这时候才警觉，有时候来不及。那有的有善巧处哦，就能直接跟他讲，用一些对比的，用个暗示的，啊，用个暗示的。那一个，比如说，我没过来，你没过来就好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讲，我没有过来啊，哦，这样啊，你没过来，那这样就好。只要你安心就好，很好。那一个聪明人讲说，他终于肯定我了。就比如说那个我经常那个佛印跟那个苏东坡吧，佛印就认为说你看起来像一堆粪，好，一堆屎。那个佛印禅师说啊，你像尊佛。啊，如果你就只以为是，当然你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但如果你更深细的话，你马上知道这是错误的。你已经掉一边了，因为你的心是这样染污才看人是这样的。是。所以有些人啊，他这样就说，当我在坚持的时候坚持，当我了解的时候我马上就体会到。所以体会到就是说，哎呀，你安心就好。可是我们觉得他肯定我了。可是如果自己有决心的想说啊，惭愧。我竟然需要人家安慰和肯定，对。有的人就觉悟的了，有的人就终于说服他，他终于肯定我。但对有一个有决心的人来讲说，心想，那为什么是这个？因为我依然像乞丐寻求人家的肯定，我依然要靠这个饮食才得以安住。这时候就警觉到了。这时候反而就知道什么叫三知识了，是。所以有些东西是和你自己的警觉。那不，当然有时候，假如你自己有强烈的坚执着，其实有时候三知识你也碰不到。那你如果真的有三知识，你也不一定能接受指导。那你要能接受指导，必须要你有真的心理准备，你对法的恭敬要足够有。那对法的恭敬要足够有，是对生死看得重。生死观看得重，才会想依法解脱。依法解脱，一概东西其他不在乎，不重要。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，假如现在有一个小孩子，他讲出很深深的道理，你觉得良心说，你能不能掰下去？你能不能掰下去？不多人哦，不多人，这个就是。其实这里面牵扯到我们对法的对修行的定位。好，我们再来。复次，若人见有无，见自性他性，如是则不见诸就是佛法真实义啊。就是说，若人身着诸法，必求有见。若破自性，则见他性；若破他性，则见有；若破有，则见无；若破无，则迷惑。到底你都把我破掉了，那我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破自性，他就找他性；若破他性，他就找有。那就有什么？自他合合因缘有，就是共生。就是没自性，没他性，但总是有。什么有？可能是众缘和合。跟众缘和合就是我们的共生，不是真正无自性的众缘和合，是认为应该有众缘和合的自性法。他总是要证明他有。好，那证明有的时候，当我把有破掉的时候，他还要一个有。什么有？就是无。反正我内心一定要有一个执取的地方。好，那如果连无破掉的时候，那什么都没有。对，这个不是我们这样讲的。我们现在看是我们好像可以修学。 我不是讲吗？像我们现在如果讲一切都无自性，我这个就是反复，我就用一种反面的来思考。如果一切法无自性，请问你的心要放哪里？我们不是有一个金刚经讲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？请问一切法都无所住，你这时候应该生什么心？你那么知道你要生什么心？很难确定哦。我们知道因无所住，但我们不知道要生心。那既然无住，生个什么心？所以我们像我就所以我这里就是提醒大家，有时候我们修行为什么力道生不来，是因为我们对解脱的功德还不敢信受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心上建立在相对的啊，所以我就举例啊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山上啊，我远离红尘，我什么都不挂碍的，我只是静在这里，偶尔泡个乌龙茶，不理世事，好悠闲。所以你会觉得你很清高，但你所有认为好的都依然在世间法处。那你说你修行连那个泡乌龙茶也没有，聊天也没有，远离世事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那我说那修行的意义在哪里？你找不到修行意义。你知道我讲这句话意思是什么？没有足够对法的认识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涅槃的。既然不知涅槃的，他能发起勇猛之心舍离一切法？不敢。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其实修行还是必须保留对世间的一些可爱处，知道吧？因为他觉得说嘴巴讲一切舍离，但这个舍离里面会引申一些境界，那个境界我觉得会怎样？而有空我在山上都没人，好舒服啊！所有人世间的繁杂事情在我身上都不会有了，你看我多清高。那如果连这个清高也没有，我就那不会很无聊吗？所以有的人一旦想到一切皆空，迷惑，因为他不知道一切皆空的自在，他不容易去感受一切皆空的自在，所以他必须在舍离一切东西上，在世间找寻一些还可以不错的法，可爱的境，作为他修行的动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嘴巴虽这样讲，但很多人只能嘴巴谈一切空，不敢用心去想一切空，因为一想一切空，他会掉到一个不知道把心放到哪里的那个情境会出来，因为他不了解什么叫空。我这样讲，大家去揣摩一下，其实绝大多数的人其实是还没办法去承受这个。我们在建立因缘啊，所以我就有时候我们去想，如果你化解，当我观一切法空，一切住都不可住的时候，我会产生一种惶恐。那我的生命，我的身修行意义啊，建立在哪里？你会畏惧的。除非你了解真正空的意思在哪里。所以我跟你讲说，一切空在哪里？我们现在没办法讲的很，其实一路上都有谈的。一切空没有空，你因为如果你会恐惧，其实你就把这个空已经是断灭想了，好像把什么东西都拿掉了。其实空不过是把那个本来颠倒的东西啊，把它拿掉了。就是杯子依然是杯子，再也不执着而已。所有那种颠倒性的东西不见了，其实破你的颠倒性没有破一切法，因为一切法不需你破，自性本空。所以你了解的，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臆想它，所以有时候法的东西是要一分一分去体会，你才能去感受。光用想的，你会觉得说，假如我一切都舍掉，你会不会惶恐？因为你如果这样想的话，基本上你对空的认知其实一定有偏差，所以你会恐惧。那你不断在修学到最后，你的空就是当我对这个有挂碍有执着，我对它就产生戏护心，我都不自在。现在我这些东西再也不是我挂碍的，我得到的是一个我空即一个颠倒性，我得到的是自在啊。我从以这种戏缚的东西执着它为由，以后我了解它以后，我得自在。所以空是空这个东西， 当我所有的挂碍都没有的时候，我得到的是最大的自在。我只能用这个让你升起意念，升起欢喜。那有些东西必须要你去体会。我觉得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，有时候虽有很高的境界，你为什么都不会挂碍？你为什么不积极求他？你为什么也不生恐怖？因为你没用心。一旦你用心了，要么就承受起来，要么就回避掉，你会怕。你看一切都没，无则迷惑，那我的心在安住哪里啊？是，所以我们呢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？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在建立波折之见的时候，显然你也必须提早的去检视你到底真懂还是不懂，或是你真能放还是假放，提供你这样的反思，让你去检查我是不是这中间还有哪些知见还不清楚，所以我对于放下一切东西依然有挂碍，及早解决它，及早知道它。对一个挂碍的东西，虽不一定一次到底，但随着你慢慢知道你挂碍的有哪些东西，随你能放一分一分一分，你的解脱自在是会一分一分增长。如果你只是用讲的用听的，但你从来没有从你实际的心行去观察你到底放得放不下，其实你可能会在原地踏，没办法进步的啊。好，若立根浊心薄者啊，知灭诸见啊，安稳固啊，知道灭诸见安稳固，更不生四种戏论，世人则见佛法真实义。他不会在自身、他身、共生、无因生里面种种这些细论心，他不会有。他能知道说灭诸见啊，安稳固，所有的挂碍从一知空啊，灭一切诸见，所有一个颠倒妄想，得到这样的自在。所以你假如不能得到这些很彻底的啊，我们可以去想用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，本来我用一个例子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东西你很挂碍，很挂碍，所以你天天为他担忧，怕他怎么样，但突然你发觉说，哎，那没用啊，就这样。你从你知道以后，你的放下了，就是你随着观察那个本来把你心绑得死死的东西是无意义的，你能还显出那种自在，就是说我本来是这个东西有实在，所以我用心计较，啊，哎，就好像，这个东西本来是没用的东西，啊，我本来把它放在墙脚下，我们也从来不管它，也没人会偷，我也不管它。突然有一个人来跟我讲，那是唐朝的，呵，这下完了，唐朝的那会被偷，所以我就开始买保险柜。那我们本来出门也没人理他，对，因为不见了。好，那现在因为自然知道他是唐朝的，所以要有保险柜。好，那保险柜还怕说没人在的时候，保险柜整个被拿走，所以以后出门一定要留个一个看守的，是不是？有空没空还拿出来玩味，然后照顾。所以为了这一个唐朝的东西，动员好多众员，是。结果原来他还是不是他就是普通瓶子。现在我们花姐跟他讲说，那没有，第一个可以撤掉保险柜，以后出门也不用留守，什么都不用，所有都不用。为什么？那些所来跟他产生意义的突然都无意义了，所以我从此出门可以那个可以那个唐朝的东西可以拿来种花了，对不对？那乃是破掉也不会痛啊。啊，最近有一个法师也是这样，他说以前啊，他因为他一直在喝茶，在那个哎瓶子啊，那个茶壶啊，玩得很彻底。那有一次他突然那个瓶子弄坏了，因为那个他说我们这个袖子啊会抠掉，那就破了。他说哦，他痛了很久。后来他突然一个晚上就说，我怎么被这个瓶子绑着？因为我不是本来泡茶泡到，我怎么被瓶子绑着？现在我他觉得 所以后来他经过这个环形以后，瓶子坏了就坏了，他不会在那里很惜它。所以你放下这个东西就自在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当你了解它的意义不在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要的是这个自在。所以即灭的那种烦恼又得到的自在是从这里来的，而不是空无的意思，不是空空洞洞。所以有些众生会在这里起惶恐。那我还是一句话，有时候当我不了解真正解脱的价值，其实你不会升起很勇猛的心去寻求解脱。你在所有的努力修学当中，其实你有一个挂碍，所以你始终背后会跟世间产生关系。所以当你远离人情修行的当中，其实你有另外一个心，虽然在深山没人，其实你会经常细念着那个在红尘都市里面的人，会不会？所以说有时候自己好难得已经离开了，人家没找你了，但是你经常去找人。我们讲了，经常会期待山间有一个脚步声，终于有人来了，我这个月都不来，这些好可恶哦！我说进修，他们真的就把我忘了嘞。这样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喝茶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